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133篇。诗篇133篇上面明明写是大卫上行之诗，大卫往前走去敬拜上帝，去敬拜耶和华他的上帝。他内心深处，我相信不管是他经历过的，还是他非常的期盼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弟兄和睦同居的美好，在他内心深处，我相信是一个很真实的期盼也好，在他生命里面是一种很真实的经历也好，他觉得那是一个何等宝贝的东西。因为他用这个贵重的油跟这个黑门的甘露来形容弟兄和睦同居如何的善，何等的美。我们常常用圣经去劝勉别人要弟兄和睦同居。今天我在这边要讲的是，当我们现在闭上眼睛，我们想一想，我们经历享受过这样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吗？我们跟哪一个肢体的相处相交是觉得这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吗？不然的话，我们去讲这段圣经的意义在哪里？只是为了讲圣经而讲圣经，教导圣经而讲圣经，去讲一个道理，弟兄姊妹是应该要这个和睦同居的，这个意义在哪里呢？就好像有点我们中国人要教一些所谓的道德文章，那么教的人讲的人自己也没有这样的经历，也不渴求弟兄和睦同居。在跟肢体相交的时候，在跟信耶稣大家一起生活往来的时候，甚至连真心话都不敢讲嘛，自己最真实的光景都不敢跟人家分享嘛。那怎么来讲这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在思想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大卫，在圣经里面，大卫的哥哥们，他在家里面是老七，好像，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就在我的感觉里面，好像从你第一个、第二、第三、第七。他好像是第七个还是第六个，好吧，哈，就是说在他家里面，光是男孩子里面，他是有很多的哥哥的，但是我不晓得他在自己原生家庭肉身的兄弟有没有和睦同居，我不敢讲，至少在圣经里面字里行间没有读出来这些。而大卫怎么样？大卫是一个愿意，他里面是一个愿意跟他哥哥们有一个和睦同居的渴望的人。所以怎么呢？哥哥们要去当兵打仗的时候，大卫怎么呢？大卫他会到会拿着东西吃的东西去慰劳他的哥哥，他的哥哥七七八八说他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就证明说他哥哥并不看重他的这个大卫这个弟弟坐在他们身上的一些这个弟弟很渴望跟哥哥们有个很美好关系的这样一种情况。今天大卫那里面有一个，不管是跟肉身的兄弟也好，不管是跟同为以色列神选民的也好，大家有一份兄弟之情，这一件东西存在大卫心里没有疑问。而大卫以后在他对扫罗追杀的时候，有一些患难与共的这个弟兄，对不对？等到有一天他慢慢成功了，成了以色列在希伯伦称王以后，到耶路撒冷成为整个神选民以色列人的君王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些他的弟兄，生死相交的弟兄。在大卫的里面，假如这是一个事实的话，我在圣经里面可以读出来，大卫是一个渴望跟别人有弟兄和睦同居这样的一种期盼渴望的人。 弟兄姊妹，我们到礼拜堂，我们碰到同为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主很正直的，很现实的，很势利的啊，是吧？看看你能为我做什么，你在我的教堂里面能够起些什么作用，都是这种像社会一样利害关系考量的。那你说弟兄和睦同居不是缘木求鱼吗？我们有没有很单纯的，不管在生命的追求，在生活彼此的照顾，我们脱去了所谓教堂这个叫社会里面现实的一些的往来，而不用在我们跟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的里面，我们除了讲工作以外还能够讲一些别的，互相可以扶持安慰，软弱的被接纳，需要的被供应，是不是啊？刚强的能够抚救卑微的，富足的能够这个真的像出奇这个神家里面教会里面的光景一样，穷的没有缺，富的也没有余，这样的一种真实呢？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渴望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今天我不晓得你今天在你所生活的弟兄姊妹的圈子里面，在你的教堂的里面，你想起跟哪一个弟兄，跟哪一个肢体一起往来的时候，真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假如你不渴望的话，你面貌得着。假如我们真的像大卫一样有这样的一种渴望，我不晓得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了什么，还他自己经历了什么，他在这个地方可以讲到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相信大卫没有经历完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美的那个境界。我现在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想法。假如我们的主不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不但是我们的神，他还更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长兄。他何等的渴望跟我们能够和睦同居，让我们能够跟他完全的合一。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就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他乐意跟我们以弟兄相称，弟兄相交。到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渴望的话，那一个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境界就到了一个日光之上的地步。我们能够体会，我们能够体会我们的主乐意跟每一个人都以这样和睦同居弟兄的之分来让我们经历何等美何等善的经历的这样的一种真实的话，我们还能够小看哪一个什么弟兄啊？我们一定会脱掉在教堂里面非常现实的啊，你能够为教堂做什么啊？你能够怎么样的这一种很现实的东西，这个万一脱掉以后怎么样呢？我们才能够宝贝，因为他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小弟兄，我们也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小弟兄，耶稣爱我也爱他，让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来经历感受这一份肢体和睦同居，弟兄和睦同居，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的这一种的美善。你经历过吗？很真诚的，没有任何掺杂的。最近我在经历一件这样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跟从前的这一些的他们现在已经大了，他们在兴邦学校的时候可能只有十来岁的小孩，他们现在都已经是35岁以上到40岁、45岁这一段年龄层的这个大人了，成人了。但是我们之间存着一份很单纯的师生之情，没有那么多的政治，没有那么多的利益，没有那么多的什么东西，大家一起的时候只是在里面经历回想，我们有过一段7、8年的岁月，大家在一个地方生活，可能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有的人是老师，有的人可能是做学生等等，但是呢现在回过头来看起来好像我们就像怎么讲，就是这一份没有任何掺杂的讲起来回忆起来这一种的美善。 我们还有一群50年前在一起读5年制专科学校这批同学，现在有些人很有成就，有些人已经退休，有些人可能也是很平常普通，像我们这样，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地位，钱财也不是很这个富有，但大家在一起现在讲起来的时候，那一种的单纯，5年在学校里面同窗的这样的一种的情谊，我不晓得我们在一个教堂里面10几年，我再说我们跟瓦邦新邦学校的这些学生们才只有7年，而我们在这个读5年制专科学校的时候，我跟这些同学们大概只有5年，有些还不是一个班，可能是一个球队，在学校里面一个社团里面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比起什么呢？比起今天很多人在同一个教堂的里面，时间要短得多。但是我们在一个教堂里面生活了，不管5年、10年、15年、20年，你能够想到跟哪一个肢体这样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美，深深的吸引你呢？但我们不要把教堂跟社会一样这么的复杂，当我们很单纯的有大卫王这样的一种期盼，你会发现那是不一样。那一个恩典是什么恩典呢？那个恩典用黑门的甘露就是永远的生命来形容。这是什么呢？这好像是一个神要来高大祭司亚伦的这个至高的这个尊贵的油倒在他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这样的一种涂抹恩膏。你看今天有的人做了几十年的主任牧师，他把谁看成弟兄了？有，你会发现他真的不一样的。今天有多少人做了几十年的长老，到最后是怎么样呢？没有工作的时候大家都散了，谁又是生命之交，谁又是领受到了被贵重的油像浇在亚伦头上一样这样的赐福，这样的肯定，这样的案例呢？你能想象吗？真正弟兄姊妹神的儿女肢体们和睦同居，那一个福分不是地上的福分，那个福分乃是从神上面来肯定的福分，跟永远生命的福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